这个种这个字就是因的意思，一切设法，一切的物质啊，完全是因为坚思难动而成就的，所以叫做种。这个大就是广大啊，很普遍的，到处都是啊物质，所以叫大种。有四种啊，就是啊。也就是印度人对物质的一个简单的分类啊，坚持难动，照舍为一啊，就是这一切的物质啊，都是四大种所成就的，所以叫做照舍。这个照舍呢，只是一啊，这、就是一个大地啊，或者是一个高山，或者一个啊一条河。啊，这是唯一。这样说呢，因呢，因果的因呢，是四。造成的舍呢是一。这样啊，是一一是不一样的啊。说宁言造舍不异大种啊，那不可以说这个造舍是不异大种吗？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哈，这样解释。这底下都是不反难论主，大种有四，造舍为一，而言大种不易造舍啊。可是说这个大种啊，是不别异于造舍，因为离开了大种是没有舍的，所以不能说异。虽然有四一之别。但是不能说义，因为离开了这个大种的因呢，就没有所造的舍法了。这是一个比例啊，它的义呢是在五蕴和无这一方面，所以底下说虽蕴有无啊，而是唯有一个，因何不许不异无蕴？你什么原因不可以呢？啊，大种有四。啊，和照舍的一也是有差别，但是不能说一。那么五蕴是五，普陀伽罗是一，但是他也可以说不一的。这是这个独子部这样的反难呢、啊，世亲不是世亲论是。是彼中过，这是论主答，世亲论是回答，是彼中的过失。非关我事，这不关我的事情啊。是何为彼中？怎么叫这彼中呢？都指不问。诸即照舍即大种论，设如彼见，应作四子；如诸照舍即四大种，一应即五蕴离不得伽罗。这底下呢，论主总计破。这个种这个字在这里可以当一个顺字讲啊，随顺的顺啊，随顺的顺讲啊，就是顺随顺你的啊执着来破你的执着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诸即照舍即大种论啊，这个诸在这里可以当这个泛字讲啊，凡是啊执着这个造舍，就是四大种这样的论，这样的说法哈，这样的说法设如彼见啊，前边说啊造舍为一啊，大种有四啊，而还说不易，这里边的过失是比这个造舍即大种论的过失，与我没关系。但他这样知道的，不是我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你用这个过失来难忘我，这是不相干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底下是种破啊，诸即造舍即大种这样的论说，设如彼见，这是他的看法啊。假设就是。像他这样的看法哈，设如彼见啊，应作是指，那应该这样来问他 啊，你应该这样问他，你造大种是四，造舍是一，他们两个不同嘛，怎么能说不异呢？你可以这样问，好，你这样问是对的。好，如诸造舍即四大种，一应即五蕴，离不是高种。这是你，他执着啊，执着这个四大种就是啊，就是造舍。是无蕴就是不特嘎罗，不能说是别异的。好，要这样的话，如诸造舍即四大种哈、啊，不能别异的话，那一应即无蕴啊，离不特嘎罗，也就应该呀、啊，在舍上显示的无蕴上啊，建立不特嘎罗的名字，不是离开了无蕴，有独立的字体，名为不特嘎罗的。应该是这样才对的，这样子呢就又不同了啊，又不同于这个独子部的执着的。论诸种计破，要独子部执恶与运同啊，独子部执着这个恶和这个五运呢是不相离的啊，啊不相离。绝天照舍即大种，这个照舍即大种啊，是谁的说法？是角天论师的说法。角天论师的说法，角天论师是谁呢？什么？角天是毗婆沙论的四大论师之一啊，他也主张啊，照舍即大种。他也这样主张哈，藏式即大种。那么你现在啊，执着布特嘎罗和五蕴是不别异的，也是相继的话，即应以同大种即是造舍。那么你这个执着也就应该相同于大种即造舍的这种执着。这样说呢，蕴就是我，而不是啊离开了蕴，另外有个我。这个独子不执着这个我，虽然说和五蕴是不依不异啊，但是偏于异，还是偏于异的。为什么理由？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他说入无蕴涅槃的时候，所说显示灭了，但是恶还存在，那不就是异吗？还是偏于异的。偏于现在呀、啊，这个四心论主就这样说哦。你说照舍即大种，那就等于说无蕴就是不特嘎罗。那么和你这个偏于义的执着啊，还是冲突的，还是不合的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舍要不得嘎罗即诸运者，世尊何不即命者即身？这底下这个独子部难，独子部难啊，难问这个事情的是，他这一个难呢，他等于承认了不特嘎罗和五蕴是别异的，等于是承认了这个主张啊。此时要不是嘎罗就是舍舍显应时的五蕴，离开了五蕴，不是嘎罗的我没有自己的体性的，只是个假面我啊，这也等于说就是无我。这样的话，世尊何不即命者即身？那么世尊呢、啊、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有人问他的时候，我和五蕴是一是一，那他为什么不回答命者即身？这命就是恶，恶就是舍舍显应识，应该这么回答嘛？这么为什么不这样回答呢？这样说你也等于就是啊，布特嘎罗没有实体，这是个假名字啊，等于是这样意思的。这样意思呢，也等于是就是无恶啊。所以说要是布特嘎罗就是舍舍显应时， 那么世尊为什么不这么回答呢？我就是身，这样回答吗？怎么不这样回答呢？独子不难也，要不如鹅中别有鹅者。啊，我的中子啊，是离开了五蕴，另外有一个鹅的。啊，我的中子是这样，未济五蕴宁命者。啊，不同于我中别有我。那么济五蕴就是我，就是济五蕴宁命者。啊，这样说这个命者，这个是一个照个，如果照外道的思想来解释啊，生命的主体就叫做命者。所以这个命者应该这么讲啊。如果说是啊，五蕴和合能够生存，我生存下去，名为命者，这个解释啊不太合适啊。就是为济五蕴名命者，就是五蕴就是命者啊，另外没有一个额，是这样子。世尊答外道的问：何不济焉？命者济身呢？为什么不这么回答呢？这个意思是观能问者阿是也故啊。这底下嘛，世亲图是回答啊，解释他这个难问，说佛观察提出问题的那个人的心情啊，来回答问题的。这个阿是也翻到中国话是这样哈，这个意要啊，就是心里面欢喜啊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哈。但是这里边呢，在这里呢，就是他内心的思想啊，内心的意见，内心的意见的意思，观察他内心里面的呀、执着处啊，也就是他的意见啊，观察他的意见呢是怎么个情形啊，然后再决定怎么回答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是观能问者阿是也故啊。这个怎么样观察法呢？是问者之一内用，事出体实非虚，名为命者。依此问，佛于身一义，这叫做观能问者阿是也故。就是这个佛观察这个能问的人呢，他究竟啊内心里面呢所思想的这个鹅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？观察的结果，问者是知一内用是夫，他知道有一个一，这个一啊表示不是众缘和合，要众缘和合就不是一，那么这等于说不是因缘所生法啊，就是自然而有的了。是内用，内呢就是里边啊，里边呢发出作用，它能发出作用来，就是它本身一等于是一个实体，这个实体能发生作用的叫做事夫，就是这个人，或者说这是个鹅啊，发出作用的这个鹅体实，它的体性啊是真实的啊，有实体啊，真实的体性，非虚，不是虚妄的，它这个体不是虚妄的，比如说是以五蕴为体，那就没有真实性了。什么芭蕉树啊，就是一层一层的皮也包裹起来，所以和其他这个松树柏树来对比的话呢，芭蕉树就是没有实体了。那么这个鹅呢，它不是以五蕴为体，它本身有坚固的体性，那就是体实非虚的，名为命者，这就叫做鹅。这样的这个问的人的思想啊，对于这个鹅的体性是这样子执着的，是依此问佛，说这个我这样的我 和舍身显现时，是一呢是一，所以是依此问佛于身离一，身就指五蕴所。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实体我的执着，他请问佛，这个我和这个舍身显现时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是一呢是一，想问。此度无故，这样的我是完全没有的，一少分都没有，好，完全没有。意义不成，所以这样的我和舍身显现时啊，去分别他们是一是一，都是一也不成，一也是不成立的。如何于身可记一？那怎么能够去回答？啊，说是这个我和舍身显现时是一是一呢？这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如不可记，龟毛应缘啊。就像啊，是不可以回答。有人问，这龟的身上的毛是硬是圆的，说这不能回答，是这么一个，这意思相通。论主答，这论主回答，前面是问，这比论主回答。俄中寄运假说为我，啊。这个世亲论是说，我的宗旨是寄运假说为我的，啊，他没有实体。寄运假我，外道妄执是有别是我。这个寄运假立名为我，可是外道可不这样解释的，不这样想的，他错误的执着啊，有别是我。啊，离开了五蕴，另外有个我的体验啊，于蕴一啊，他问佛，这样的我和蕴是一呢？是一啊，是有我无故一不成，故佛不记，所以佛不回答。啊，如因不答，龟毛的应缘，龟毛本无啊，何论应缘？这个是他写个虚。他写个虚啊，应该是远，这个远这个字啊有很多种写法哈，有这样写法哈，这个回答我因为说得很清楚哈，师兄们这个解释得很清楚，说古稀诸师一节四节，这底前面呢世亲论是自己直接解释这个问题，这以下呢又引过去啊，就是古时代，古时代有很多的大德已经解答了这个难题，解解就是这个绳子拴一个扣，这个扣弄紧了不容易解开，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你不容易回答，来比喻这个问题是个难题，这个难题啊实在不需要等到现在，早有人解释过了哈。谁解释呢？这底下列出来说，西有大德名曰龙君，过去时代有一位啊啊大德啊，有道德的人，名字呢叫做龙君啊，龙君论师。这个龙君论师啊，有人说是在啊西元以前二世纪的时候啊出现在印度啊，他是这个二世纪啊，西元前二世纪，就是在200年内，就是超过100年，那在150-160年之间。西元前150-160年啊，出现在印度。那么他的名字中国话叫龙君，印度话嘛叫罗切斯拿，啊，翻到中国话叫龙君。不过古人呢，推也是推测之词，可能会有两个龙君。 就是同名字啊。那么那个龙君呢，成为龙君论师的，是大乘的，大乘思想的人。这一位呢，似乎是属于小乘的啊，有这么这么解释的。嗯，这位论师啊，在这个我们汉文的藏经里边呢，有一个挪仙必须经，这部经里面说到他的事情啊，还有这个南传佛教啊，也有关于他的事情呢、啊，叫弥兰王所问经啊，这个名字叫什么经啊？里边的内容差不多啊，是三明六通俱跋解脱，这是这个龙君呢是大罗汉啊。啊，三明六通八解脱，我们不要讲好吧？不要讲啊。于是有一毗邻陀王，这位是一个大阿罗汉哈、啊。看这个三明六通俱八解脱，是得了灭尽定了啊。八解脱最后一解脱是灭尽定啊，灭尽定解脱。于是有一位呀、啊，毗邻陀王啊，我查这个字典上看，这词典上看，毗邻陀王是希腊的人，希腊的种族，他是在侵略印度，侵略到中印度，力量很大。这个国王也很有学问呢，也很有智慧，他也信佛，后来和这个。和龙君论师啊，跟他问答佛法，后来发心出家得阿罗汉果，说是这个人，这个毗邻陀王啊，自大德师，这个师字不对，是个所，自大德所，就是他来到了龙君论师这个地方，龙君论师这里来，但是在《罗仙必修经》上，好像是在。不是法句经，是先因缘经是什么经上啊？也提到这个龙君论师和弥兰陀王见面的事情。那是啊，这个毗邻陀王啊，请这个龙君论师到他皇宫去。他是那样。现在这是说呢，毗邻陀王自大德所，这个是这样哈。作如是说，这个大王就说了，说俄今来意啊，欲情所依啊，我来的到你这来的心意的目的、啊、是想要请教你我的疑问啊，我有问题请问你啊。严诸沙门信号多余，可是很多的这些出家人呐、啊，他的这种性格啊，就好了。说很多废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话说很多废话，不能够一针见血地解答问题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信号多余，是尊能直达，是尊者是对这个啊龙君必求的一个尊称哈。说你老人家呀、啊，要是能够直接地回答我的问题。不要是这个拐弯抹角的这样子哈、啊，就直接回答我，我当请问，我就可以向你请教问题。假设你也和别的人也那么是啊，说了很多废话，我们就不要讲，不要提问题，这样意思。大德受请，这个龙云必丘就接受他的请求啊，同意了啊，等于是先写个合同啊。王继问言，是命者欲身为一为一，就是问点问这个问题。大德答言，此不应机，这是不应该回答的。王言呢，岂不先有邀约，就我们开始见面有一个要求嘛，就是不要这个说些废话嘛。今何一言，这现在你不直接回答我，是我就说这个话，不是不应记，不答所问。这个诗字是不对，还是个说不答所问。大德自曰，这个 龙君必救，就请问他说，俄欲问一，我现在也要问你我的疑惑。燕诸国王啊，信号多余，王能直达你俄当发问，还是龙君必救。龙君必救，你看这个是智慧，的确是智慧哈。我再说几句好像是废话，也不是，好像也不是废话。这个龙，这个弥兰陀王啊，请这个龙君比丘到他皇宫去，到他皇宫去啊，就大家见面先请他吃饭，吃饭的时候预备很粗劣的饭菜，很粗的饭菜，吃饭这个龙君比丘就吃了两口三口就放下了。哎呀，那这个弥兰陀王就问说，怎么这么快就放下筷子，我吃饱了，吃饱好不吃了，然后把这个饭菜撤掉，重换好的菜饭放过来。他这个龙君比丘又拿起筷子还吃。这时候龙，这个弥兰陀王，你刚才不是吃饱了吗，为什么又吃呢？这个，所以这个人呢，说话真是厉害。那是龙金碧说，我刚才说那个粗里的饭我吃饱了，这个好的我还没吃饱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是一个辩才，可以说是辩才，是辩才。但是啊，这个世界上这个有智慧的人做事啊，和老实人做事态度不一样。我们老实人做事就是实实在在的，我请你吃饭就尽量的把饭菜做得好好的，就是大家吃就算了。但是聪明人不是，他有心机，心机，哎，试验你一下，试验你一下。但是这个有辩才的人，有智慧的人呢，这个经过这么一试呢，反倒是更好。这个黄金呢，是越倒啊，它越光明。这个废话还是不要说太多，就这里哈。是此俄当发问啊，王能直达，俄当发问，王便受教。这时候这个王啊，这个弥兰陀王就接受他这个条件啊，接着。是大德问言，是大王，宫中诸安乐树所生果位为畜为干，所以你大王居住的地方啊，那安乐树，很多的安乐树结的果实是酸的呢，是甜的呢。王言呢，宫中本无此树，我宫中没有这个树啊。大德福宅先无妖也，这个龙君别说是就指在这，我说我们初开始我和你要定了啊，你不能够信号多余的嘛，要直接回答我，我就是问是酸是甜，你就问，你就回答我是酸是甜嘛，怎么不答这个，答没有这条，没有这个树，这是答非所问嘛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今何一言不答所问呢？怎么王言呢，宫内此树既无啊，说我宫内没有这种树，既然没有这个树，宁可答言呢，果味甘醋呢，我怎么能这么回答呢？不能这么回答嘛。大德回曰，龙君必丘就教诲他说，命者已无啊，这个鹅也是没有，如何可言欲生意呢？回答完了。这个啊，这个布特伽罗与五蕴思一思意啊，这个阿含经上其他的经里也提到是不可计，不回答。不回答的原因呢，如果不加以解释啊，我们自己能懂吗？不容易明白啊，不容易明白这个原因。现在这个破厄论这里面说出来的是心不解释，根本没有那么回事。所以不能回答，但是这样呢等于是回答了，所以我们才明白这个意思，什么叫做不可计啊，才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是论主举西达，实独子不一也， 如闻可能，可能这不对，可解啊，这是可以明白了，可解。佛何不说命者独？这东子不又问哈、啊，说是不可计。佛当时啊，也外大相佛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鹅和五蕴是一是异，佛爷这不是怎么不回答了？说没有我，可以这样回答吗？为什么不这么回答？哈、啊，这是独子部这样问。说一干问者阿是也故，嗯，这是世亲菩萨回答独子部问。是问者或与诸蕴相续为命者。这提出问题的人，假设他认为啊，舍相续不断的这个舍受想行识啊，假名为我的话，如果这叫做命者呢，依之发问啊，根据这样的假名我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话，世尊要答命者独，说是没有我，彼多邪见。那位相信佛的话的时候呢？他就堕落在邪见，堕落到恶见里面去了啊！故佛不说，所以佛不说我，佛不这么回答。论主答这一段文是论主回答独子部的问：或为诸蕴假名命者啊，那个人呢这样子，认为这个命者这样的意思。